哦，主啊，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听见你借着以赛亚向我们要说的话，求你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。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向我们所说这个鲜活的话，我们感谢你。阿门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们还有两个聚会了。明天是，过节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取代这个节期过节。我们要来守节啊！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现在又到了特别聚会快末了了，是不是对你们说来已经过长了？哦，主啊！主耶稣，这一次啊，有许多的章节，许多章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或者我们没有办法说完。那么，在以赛亚的书的最后这一段，是我们下一次再来说。其实最末了的那一段是更重要的。那么，赞美主就在这里，我们已经看见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的自己，他是这位奇妙的救主。让我们再来读纲要。来看我们这位奇妙的主，就是罗马的那个数字是第五大点，就是有关弥赛亚的启示。下面这些点，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。我们所服侍的，必须是要讨父神的喜悦，不要在这里只是为神做什么事。我们要学。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服侍的，要是不讨神的喜悦，那就没有什么价值。要记得主说的，在马太福音第7章那里说，许多人到那一日会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我们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？哦，主啊，主啊。”我们没有奉你的名做了许多的好事吗？主没有否认这个，但是这不讨他的喜悦。所以在这里，不是说我们做的是，为主做的是什么，我们要完全跟随他。是为神做的，可是神并没有告诉我要我去做，这样不好。我们要学像主一样来服侍，他只做他从父那里看见的，他只说他从父所听见的。他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做的。而是在我里面的父所做的，难怪他所做的一切都讨父神的喜悦。他说：“我时时只做我只做父神所喜悦的。”他随时，他们都是做讨父神喜悦的事。今天在哪里找得到这样的人？所以我要再一次说，所以他享受他做我们的祭物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神的灵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主，他不但不论往哪里去，他都是借着神的灵而行的。 就是借着神的灵，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也得着了这位奇妙，这个奇妙的灵。有这个灵，这是没有问题，每一个人都重生就得着了这个灵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你是不是也在灵里行事为人呢？你顺服吗？我们里面都有恩高，这个灵应该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一切的真理。主说，他所接受的，就从他那里来，从父神那里接受的灵，他也要给我们。你以为主今天不再有东西可以给我们了吗？你若是以为你什么都有了，那这是不好的光景。主的丰富是测不透的，是测不透的，是。主还有许多又大又不能测量的事要指给我们，真是这样啊！就要看你是不是有这个胃口，是不是你饥渴要得这一切。在这里，我们真是要宝贝神的，他宝贝我们主的一切，不是他所行的一些事情而已。只是宝贝他所做的一些事，却不宝贝他其他的。我们许多人啊，只宝贝他道成肉身，是，这是极重要的一步。他成为人，何等奇妙的一位人！他活在地上，他是人，主的人性。他就是来恢复人性，因为这个人因着亚当都堕落了。我们啊，我们这个败坏啊，比我们自己想的还要败坏。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主必须自己成为人。这个虽然这里形容的很短短的形容了，但是我们看见就是指着神的人性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。在这个人的里面，哥罗西书说，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居在他的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身上。他是看不见神的真相。我们今天人是按照这个形象来造的，为了要来彰显神的荣耀，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。我不知道我们彰显的是什么。约翰说，我们从主那里看见他的荣光，看见他的荣耀。那么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他的人性是奇妙的，所以我们非常宝贝主做我们的素剂，是细面调油，加上盐，没有蜂蜜，没有酵，没有蜜，没有酵，满了复活，胜过死亡，他胜过了撒旦，他经过了一切的苦难，被试探试炼，但他每一个他都通过了。我就问你，你通过了多少个试验？是，我想我们数都数得出来。但是主他却是经过了，他也通过了一切的试炼。我们要看 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，可是第二个人却胜过了。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主，也要宝贝他。哦，主啊，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指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看的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亚当是属土的，但是第二个人却是属天的，是从天那里的，属天的。那你今天是属于哪一个呢？主是末后的亚当，感谢主。我们要宝贝主的人性，这是一个奥秘。今天你要是要建造锡安，我再一次说，要鼓励众人，我们不能用旧人来建造锡安。教会不可能由旧人来建造，而是新的，是他神在复活里所创造的新人。我们常常说他的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流血，为着赦免我们的罪。那么但他在复活的里面呢，他成就了一个新人，旧人在十字架已经解决了。今天要是我们不愿意脱去旧人，而仍然在旧人里面过生活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建造教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非常宝贝耶稣的人性，主的人性，奇妙的速记。否则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建造教会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一切都给我们看见，在以赛亚就给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坐在宝座上。你知道这整个这一个功，神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，他坐在地上做人，钉十字架复活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。教会只有在复活里才能得建造，就是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是首生的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只有借着这复活的大能得以建造，不是从旧造来的。今天他坐在宝座上，而且是那个人，不是神，这个也是神做的奇妙的事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啊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要宝贝他，是这个坐在宝座上，因为拯救工的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宝座上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命定。那么你要在天上做什么啊？很多人说我要上天堂，那你到了天堂你要做什么？你在天上要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上天堂？要问他说那个弟兄是不是喜欢上天堂？其实人不晓得，就是说到了那里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当然看见主，他还要再临，他要到地上，他在这里殷切的等候，他要再来临到地上，我们却在这里切切盼望上天堂，这跟神正好是相反的方向。这就表明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灵里已经与基督坐在上面。这是以弗所书二章给我们看见的，它不仅是我们活过来， 而且他是他把我们从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是，你怎么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一个呢？这一切的这个实际啊，我们都要明白，要得着。所以主的这一切给定的节，给节期哈，就是逾越节、无酵饼节、初熟节，还有这个五旬节，就是五旬节是它是复活升天，然后这个灵也降下浇灌下来，这一切的节期都看见我们主耶稣所成就的功，从道成肉身开始，那么这个功今天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他是结束在那里，因为这是神向着我们人的目的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掌权得救啊，我们说拯救到底，但是要是你不愿意和他同坐在宝座上，你就没有被拯救到底。为了要神能够再次降临到地上，我们要和他一同降临。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说到，我们就是像他的军队，和他一同降下，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，要掌管列国，而是在地上的列国，不是在天上，就是在千年国度里面。这个是他的整个工作。希伯来书也给我们看见，我想我们再来读一次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在座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第一次来到的聚会，没有很多次，让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。第五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将来的世界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那天使在神的计划里面，他不是交给天使管辖。希伯来书说了，他只是我们的仆役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？你变得你很重要哦。天使在这里是你的仆役。这里说，但有人，那就是说做诗篇的人，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这是诗篇第八篇。他刚刚说到是诗篇第二篇，就弟兄说是第八篇，他说对。对对对，对不起哦，我大概还是只是没有醒透。那么第八诗篇第八篇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知道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就说他成为人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这就是神的目的，他所计划的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就是神向我们人的旨意，向着我们的旨意，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 因为这中间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亚当，所以主必须来拯救我们。但这个拯救不仅是赦免我们，他要把用他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他的生命中更多得拯救。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事，使我们能够变化和他成为他的形象。我们却看见，唯独见耶稣。耶稣在他成为人，死在十架上，他的复活里，我们看见的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。这是这一个完全神向人所行的这一个全部的工作。那这里我就再一次要说，守节过节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小看这一个。我必须要在这里常常提醒你们，彼得不是说吗？我老是向你们说。一样的是，你们不要嫌他一直一而再的提醒，因为提醒我们这是必须的。我们要来守节，过神的节。明天我们就要在这里过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所做的。主所做的一切功，我们在以赛亚也看见了。主要再临，我们要和他在地上一同掌权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我们这个盼望等候，不是坐在这里干等，而是我们要预备自己，使我们够资格。我们要在这里预备好。那么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预备好了，而且也有这个有能力与他一同掌权。你记得，我们再来看在启示录那里，启示录第1章，让我们来看第5节、6节。是，并那诚信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主今天也是做世上君王元首的。为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。国民这个字是国民，其实是说是国度，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做国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在主要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做一个音乐家而已，这只是暂时的。神所要的是我们要做国度，或是说国王，不是中文的这个国民哈。这个是我们的命定，我们要做王，和他一同在地上掌权，辖管列国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全能、荣耀、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我们的命定。神子民，他们的命定，他们的目的以赛亚也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以赛亚书42章，那么13节，说到我们的主要向勇士出去，向战士激动。热心要喊叫，那这里说的这个大声呐喊，就是好像那个喊战的那个，这就是这个哈马基多顿那里的征战。 他要用大刀大力，对不起，他要用大力攻击仇敌。这里他要击败他的仇敌。我们读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赞美主，当主再临的时候，啊，会有一个大的征战，啊，呀，是有一个征战，有很多的击杀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必须是要预备，像是他的军队一样，赞美主。14节，我们今天早上也读了。我许久闭口不言，主真是差不多2000年也是闭口不言。自从他升天以后，他就在那里等候什么呢？是更多的人得救，不仅是得救，而且还预备好了。从这个新约的时代。我希望这段时间，就是在欧洲要更多德国人，你们这一代的人，现在是轮到你们了，真是奇妙，这岂不是非常美好吗？你要说赞美主，主说在后的要在先。啊，可惜但是我出生太早了。末后的，在后的要在先，这是不是非常奇妙？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我已经太老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赞美主。主已经许久闭口不言，静默不语。你看。主在这里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但他在这里说：“哎呀，这些弟兄们呐、啊，在梵音的这些弟兄，怎么走得这么慢呐、主啊，他说：“啊，我已经……哎呀，这个静默不言很久了。”哎，马可斯弟兄，快快再加速跑吧！那当然，我们也不能过于自己来跑。但是，主这里说，现在我要喊叫，像惨难的妇人，我要急切而喘笑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带来的是愤怒。是在愤怒的里面，以赛亚在这里也老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约翰在那里所写的，在以赛亚就有记载了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其实，在启示录里所写的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以呃多多过以前已经都记载了的。哦，主啊，他说，接着依靠啊这个偶像的人呢、啊，他们都要退后，全然蒙羞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一切他都要歼灭掉，他都要除去。不要以为都可以啊，我安了安了，没事会发生的。不要这样想，你要是信徒的话，还这样说，这是不对不好的。现在我不多说这方面了，但是可惜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42章的后半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弥赛亚呢？他虽然这样，他仍然被他的子民弃绝。我们真是不能再说主在这里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个话说得这么清楚，而且应许也给了他们， 但是，神也预知他们仍然会弃绝他，他的子民仍然会弃绝他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们这耳聋的，听吧。那你想想，你一个人是耳朵是聋的，你跟他说什么？你试着对一个耳聋的人说话。Philip 弟兄，你知道我是耳聋的，你还在那跟我说话，你会这样做吗？”可是我们主在这里还说：“听吧，你这耳聋的。”这个是指出什么呢？这指出我们的主已经尽了一切的能力，就算你耳聋，他都还试着要跟你说。这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。所以在葡萄园那里，他说：“我还能够为我这个葡萄园做什么呢？你看，虽然我们耳聋，他还试着要告诉我们，要跟我们说话。你们这眼瞎的，看吧！哦，主啊，我们岂不是这样的光景？主一而再、一而再的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老是忘记。你们这眼瞎的，看吧。然后他说：“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”这里仆人就指的以色列，以色列人。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主耶稣啊，我们要向主说：“主怜悯我，开我的眼睛，像保罗所祷告的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”主耶稣啊，主预先就知道了。你看见许多事，却不领会；耳中开通，却不听见。耳朵已经被开通，他们仍然不愿去听，人听不见。哦，主耶稣啊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视律法为大为尊。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，在龙牢的坑中，隐藏在狱里，他们做掠物，无人拯救；做掳物，无人说交还。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？有多少人有耳可听？你向他们述说真理，他们不愿意听。不仅是说别人，我们中间也一样。哦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拯救，要拯救到底。哦，被拯救到底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词，谁肯留心而听，以防将来呢？没有什么人，没有多少人，然后又说，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，也不听从他的训诲。那么，奥特弟兄，你认为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顺服的？那弟兄说我们愿意顺服，可是他说我的问题是说你是不是顺服？这就看见了，你看，我们说我们愿意顺服，这个愿意啊，其实表明是一个借口，我们总是一个借口。那么，在主的面前，最好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是说我要，我愿意，这个要，我要， 不是，也不是不是，这个我们总是想避免要正面回答。我们喜欢说，这个他们可以说 "yang" 就是是跟不是中间的这一个字，是和不是的中间，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25节，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，在他四围如火着起。哦，主啊，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不会发怒，他是如此有忍耐，他耐心等待他的子民，到末了实在不行了，他就要在他的愤怒中来到，他的愤怒要临到。圣经跟我们说，我们的神也是什么？也是烈火。哦，主啊！我们读43章，接着我们就看见，虽然这样，我们的神仍然一而再的试，有我们的主是有怜悯、有耐心的神。这就说到神对他子民的这个，真的是非常的怜悯哟，他几乎是恳求他的子民了，说。哦，主啊，你们再读一读，你们可以读，你读了，我不需要我再在这边读给你们听了。神真是恳求他的子民，这就显出他的慈爱怜悯。啊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一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淌过江河，也必不漫过你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唉。有我们的神要说多少次啊？因为这个话没有进到我们里面。你以为我们今天的光景有比他们好吗？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。主啊，看我们为尊为宝，那么他在我们的眼中是这样如此宝贝吗？哦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神要该说的都说尽了，在这里啊，他又一次的慰藉安慰他的子民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接着读第10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，且信服我。”又明白，我就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你看在这里呀、啊，你有办法想象，神在这里试着一而再的要，好像要说服他们。11节，唯有我是我，唯有我是耶和华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当我读的时候？ 或者是为神难过。除我以外，没有救主。主要说多少次？着重的告诉我们他之所是。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，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是神，我也是神。中文说我也是神啊，这个我搞我，他们就说我是神，没有这个也字，我是神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听不见。他说你是我的见证，我是神，我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他在这里也说，你忘了以前的事吧。第18节，不要纪念从前的事。你看，主也不愿意再去纪念那些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真是好，真是奇妙。可是啊，我们不愿意接受新的，我们喜欢牢牢抓住那个旧的，从前的。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主要往前走。我们说不，我有的够了，我们在此就好了，我们情愿留在此地。但是啊，要是你没有达到目的地的话，你原来所有的也就都没有了。因为当你在这里赛跑的时候，在这个赛程上，你跑，就算你快要达到终点了，你是不是也会得一个奖杯？你得到什么？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拿10%的那个金牌，拿10%，因为你快要跑到了嘛。不，你什么都拿不到。不管你是在起跑点那里就跌了，就没有办法。没有跑，或者是说你一直跑跑跑跑跑，就算要快到目的地的前100米，你停下来就跌倒了，你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我们要一直跑到终点之前，不是一直要跑到路终点，跑到末了。一直跑，要是你停止，主说，神就不喜欢，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目的地。看见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哦，主啊，是主把我们呼召出来，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使我们，哦，他是说在这里哈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被呼召出来了，分别出来，分开来了，就是使你能够往前继续奔跑。看呐、我要做一件新事啊，我非常喜欢这句话。那么这心事是什么？是什么时候呢？他说，就是现在我要做一件心事。如今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。不要怕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往前跟随主往前的时候， 主啊，会在最难的光景里开一条路。你要抓住这里的应许。主，我的前面是一片旷野，求你为我开路。在沙漠开江河，赞美主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是旷野有水。我们要在 Finnegan 这个地方更多看见汉堡，在汉堡，在波昂，赞美主，主要在这里为我们开一条路。在欧洲各地，在苏黎世、Neuchâtel，在巴黎，巴黎好像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旷野。主要在旷野啊，在巴黎为我们开一条路。沙都弟兄，你的名字真好，你叫沙都。是忠心的祭司，阿门。主会为他的子民做，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荣耀，我的美德。唉，雅各啊，你并没有求告我。以色列啊，你倒厌烦我。再一次说，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。你看他，你看主，他要燔祭，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。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，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。主啊，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，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，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。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，主要得着他的祭物，使他得着饱足，但是我们却轻视这一个，我们鄙视这一个，说这是旧约的，我们不需要了。当然，在希伯来书那里非常清楚说到，我们不需要杀这些牲畜，因为基督是那个一切祭物的实祭。当然，我们在此也没有办法强迫任何人，主也不勉强人，不勉强你来带这个祭物。那主的话是非常清楚了，要是有人不愿意，那就随他吧。但是我们要赞美主。这2章44章在这里啊，主从内心深处，真的是在那里恳求，我几乎都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，可惜我这里要说德文。他说：“神在这里是恳求，恳求他的子民。”这里啊，听起来好像不对，应该是倒过来，应该是我们去求神的。可是在这里，你看。神的反而是在这里恳求我们， 唉，应该是倒过来的。由此可见，神一定心里非常忧伤，他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先来看第44章，在这里，有继续向他的子民说啊，又再一次的试着告诉他的子民说，你们要看这些偶像是无意的，去拜偶像是无意的，是如何的愚昧。你不要以为你今天不拜偶像，你用许许多多你的各样的兴趣来代替了神。是偶像的原则就是你用别的事情来代替了神，不管是什么，就是你爱他胜于神的，贪心、贪财这些。有时候我们爱我们的房屋胜过主，我们的家胜过主。哦，主啊，许多的东西我们爱他们胜过爱主。记得主向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有一个事情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。失去了，要是你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，最好的这个挚爱，最好的这一份爱，最上好的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就已经坠落了，堕落了。好，44章，需要读吗？我想我们这有中间的经节就不读了，我们跳到21节。他又再一次说：“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。”因我救赎了你，唉，我觉得来读这个，我都觉得里面这很难堪，都很觉得你看你读了这两章以后，要是你只是认为说这些教训干嘛主在这里一而再的说呀，要你把它当教训，你就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我们一直读啊，读的我们都自己那个觉得很尴尬了。主耶稣啊，24节，我们这里说到一个重点了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哎，主还要在这里再说一次，真是，哎。都几乎不好意思了哈！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出天、铺开大地的。你是不是读的都觉得嫌烦了？这么多的重复，这的确是这样。我们的人不是这样吗？主向我们说话呀，不要说多少次才进得到我们这个像椰子壳的这个脑袋里。哦，主啊，我是铺张诸天、铺开大地的，就是借着我有我，我是说假话的兆头失败、失效，使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。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，我使者的谋算成就。论到耶路撒冷说， 必有人居住。论到犹大的诚意，说必被建造。你看在这里，他是再一次的保证说他一定会恢复所有的，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。赞美主。对深渊说，你干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。然后我们又看到28节，这里突然他说论古列说，这个名字现在被提说到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来说到古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主在这里甚至于是提说他的名？因为他已经非常明显地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将会被掳到巴比伦。但主也保证说，这只是有一定的时间，在这一段时间满了以后，他要把他们再带回来。神甚至于明明说了，他要如何把他们带被掳之民带回。古列在这里就提出来，当古列毁灭巴比伦的时候，他读以赛亚，那么古列在自己出生200年以前，以赛亚就提到他的名字了，就已经认识他的名了，说借着以赛亚他要行的都说出来了，而且说得很明白，他要做什么，该做什么。这个人啊，他印象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，所以他就按照以赛亚也借着神所说的，他一一的遵行。这个是神预先预备好的一个人。这个这里要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在这里甚至是名字都提出了。要是你不信是这是神，不信这个圣经是他的话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使你幸福了，使你相信。古列，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。他说他是他的我的牧人，意思就是说他要让他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，重新回归耶路撒冷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。真是奇妙。主那么早就预备好了一个人，在一切发生以前就预备好了。阿们，真是非常的奇妙。他成就他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就像在42章那里，神借着以赛亚清楚地看见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要成就什么事，都说得很清楚。现在在这里说古列该做的事也都一一说明，一一说清了。你看这真是奇妙，谁能做这样的事？我告诉弟兄， 你有没有试过做这样的事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没有人能够做，根本不可能。没有人能做成这样的事。赞美主。那我们接着看45章，就是有关古列的预言。这里我要说。我们的时间快到了，在古列的这个事上，我要再一次说，我们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提说到的一点，这个70周啊，就是所谓的年周啊，就是但以理第9章那里所说的。其实你可以说是从古列王开始，他结束呢，就是到第70周的时候结束，就是有这个盟约。以赛亚在这里也说到了这个盟约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就像当时预先。神就预备好了古列王，他预备了一个人，他来能够成就神所要做的。每一个以赛亚所预言的每一件事，古列王都做了，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，他完全应验了。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读历史。其实没有必要，因为在这里已经是很简短的，而且达到重点的都说出来了，否则你们要去读很多的历史，因为这里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你们以为现在要结束这个是结束，这个是这么重要的神结束这个世代，神不会预备一位今天的古列王吗？预备古列王来立这个盟约，定这个盟约。你以为神就是啊，随便找一个人来了，就来立这个约。神也预先说了，在这里，因为他的子民这么的悖逆，不愿意听他的话，拒绝神，所以神说，他这个愤怒就降在他的子民身上，所以在公元70年的时候，这提多大帝就来到耶路撒冷，摧毁了一切。你以为这不是神所预备的吗？他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但是他不需要提到他这个名字，因为他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说，但是古列王他却明显说到他的名字，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位人要做他的工，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他。为着这个重要的事情，一定也预备好了一个名字，可能是川普。我说可能，谁知道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已经预备了，因为这时间已经到了。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了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准确的什么时候，但是还要多久呢？还能有多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也在美国这一位人士成了总统，在耶路撒冷。 这个拿坦雅夫他们就对这个总统说，你是今日的古列王，你应该帮助我们来建造这个圣殿。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个观念的？怎么会来对这个总统说，你是今天的古列，你是今天的古列王？今天的现代的古列。我当我听到这个话，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又跳出来，跳起来了。我的心里跳跃啊，这里有一位今天的古列。古列就是古列，是一个人，他完全按照神的话来行事，是神老早就预备好的。那今天又有一位古列。他也要成就神预先要准备好要行的事，要成就这事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。对着我们看见一个奥秘，就是神他在这里一切都预备好了。那么45章，我们来看，这说到论到古列的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这里这个所高的，不是说他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在这里是说。他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所分别出，而且是托付他一个使命。在这里呢，古列是所高的，就是高他做一件重要的事，一个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他。高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一定会帮助他，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所选择的。我搀扶他的右手，就好像主他也是搀我们神搀扶着主耶稣的手，让他在行一切事情上他都搀扶着他，那这样也是神他搀扶着古列的右手，他这样带领他往前的时候，谁能够抵挡古列呢？没有一个仇敌，没有一个对立的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的，直到他完成他的使命。这是一件奇妙的事，而且这里啊，主借着以赛亚现在告诉我们，哦，主啊，那么这些事已经实现了，为什么今天向我们说，就是表示这个事仍然也是指示着将来要发生的，因为古列的事情已经从我们现在来看它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以赛亚所说的不仅是指着他当时的时候，不指的说稍微将来一点的时间，甚至一直指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这个时候说的。我们今天要看见这一点，可能到下一个聚会我们再多说一点有关古列的。是在这一本书以赛亚书真是非常的奇妙，他说到古列的是说了好多次，这个人是如此重要。我问一个弟兄说，你以为古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古列有这么重要？只是因着历史上的 事情吗？只是为了那个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历史的不是、不是一切，这是我要告诉我们，今天也仍然，今天也要有一位古列，也是一步一步的要完成神的旨意。这个是我们很有兴趣的，所以这个古列对我们说来就是非常有兴趣了。我有兴趣要知道这个是古列，我对历史上的这位古列兴趣不大，因为已经发生，这是对，好像这个没有很大的兴趣。我读的这个觉得是无聊的，但是它指的今天的古列，那对我来说，就是我觉得是我有很大的兴趣，要来知道。赞美主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。主耶稣啊，晚上我们再接着来说。是，阿门。